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重览，演讲者张西和牧师。
上一次我们看到罗马书七章所描绘的是亚当的经历，亚当的经历就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人的经历。亚当本来是活的，当贱命来到时，他就死了。这个比喻可以有多重的含义，比如一些基督徒可能已经经历了重生，已经被释放，但如果他后来却选择活在律法之下，他的结局就是死。一个卖给罪的人，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都是活在罪里的。他以为能够借着律法去侍奉神，这是自欺，他是被罪辖制者，怎么可能有自由去借着律法侍奉神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留意到罗马书七章14到25节所描绘的是一个罪的奴隶的状况。这个罪的奴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怎能遵行神的律法呢？他怎么可能借着律法来侍奉神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基督徒需不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呢？基督徒究竟有没有律法呢？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罗马书七章八节。罗马书七章八节说，然而最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们尝试用解经的方法来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为什么保罗说没有律法时罪是死的？上下文有什么提示吗？留意到保罗在七章几次提到了死，当中有形容词，有名词，有动词。大家有没有留意到14到25节就是在描绘这种死的状态？保罗想借着死这个字来表达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第13节。13节说，既然如此，那量算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量算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保罗在13节说道，罪叫我死，即是说他已经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死呢？很明显，保罗不是在谈论肉身的死，因为他还活着。保罗也不是谈论第二次的死，因为大审判还没有来到。保罗所说的死是指一种没有自由，不能正常操作的状态。我们可以从14和15节证实这一点。我们看14和15节，这里说到，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用奴隶的图画来帮助我们明白，罪如何叫人死。这是一种没有自由的生命，保罗称之为卖给罪的生命。卖给罪的人是没有自由的，罪成了他的主人，他的生命是被罪操纵的。所以保罗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在七章二十三节，保罗甚至称这种生命是一种被掳、身不由己的生命。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在这里比较了死和活的状态，向神活代表了一种自由的生命，神是你的主人，你可以自由的侍奉神，自由的过公义的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向罪活，那么你就是过着一种不能自拔的犯罪生活，因为罪是你的主人，他牢牢地管辖着你。十二节说到，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他的意思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你已经向罪死了，罪不能再辖管你了，从此你不要再顺从他。如果我们是向神活的，我们就是向罪死了；如果我们是向罪活的，我们就不可能向神活了。所以当我们明白死这个字的含义后，就能明白为什么律法没有来之前罪是死的。罪是死的，就是指罪没有机会发挥他的势力来辖管人。罪之所以能够辖制人，是因为律法给了他机会。那么神为什么要给人律法呢？这是否意味着律法诫命是恶的呢？保罗在十二节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一点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基督徒读罗马书七章时，总会假设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跟我们外邦人无关，因为外邦人从来没有在律法之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究竟有没有律法呢？我们当如何看待旧约的律法呢？我们需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呢？就以十诫为例，我们需不需要守十诫呢？如果我们需要守十诫，能否说我们也在律法之下呢？如果基督徒需要守十诫，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都不守安息日呢？雅各书说，你不守一条律法，就等于整个律法都没有守，所以律法的捆绑就在这里。你要守，你就得全守，如果有一条不守，你就是犯了整个律法。我想大部分基督徒都会同意，我们是需要守十诫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守安息日呢？如果你说，我们不守安息日的字面要求，比如星期五太阳下山后，什么活都不能干，也不能出门。我们只守安息日的精神，就是一个星期播出一天敬拜神。 如果我们不守安息日的字眼，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守十诫了。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十诫的字句非常重要，是必须遵守的。比如安息日不许点火，于是犹太人在安息日就不点灯，也不做饭。如果我们在安息日也开灯、做饭、工作，那么我们就不是守旧约的安息日了。看样子，我们只好结论说，基督徒是不在十诫之下，所以也不在律法之下。但问题是，既然我们必须守其他的九诫，而且必须照着字面来守，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那么为什么安息日就可以不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旧约和新约是两个不同的约。旧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这个约是透过割礼来成立的。在这个约之下的以色列人必须守旧约的所有律法和诫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已经说得很清楚，犹太人生下来就是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他们别无选择。而基督徒是透过主耶稣跟神立了约，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新约。所以基督徒是在新约之下，既然是在新约之下，我们就不在旧约之下了，因为你不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约之下。正如此，新约从来没有要求基督徒必须受割礼。既然基督徒不在旧约之下，我们就没有义务去守这些律法诫命。看不清楚新旧两约的关系，你就会犯错。比如有些基督徒就会坚持一定要守安息日，他们觉得既然十诫里有九条我已经守了，干嘛还有一条不守呢？他们这么想是因为不明白两约的区别，所以也看不清楚问题的所在。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七章的关注。很多基督徒虽然是在新约之下，但因为出于无知，也想把旧约包括在新约里头，他们想用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所以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不会活在律法之下。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基督徒是不在旧约之下，是不是说基督徒就没有任何律法呢？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公然的违背十诫呢？比如不在旧约之下，是否说我们就可以杀人犯奸淫呢？当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精神已经归纳到新约里头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在19到21节说，他是自由人，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选择了做律法以下的人。面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就选择像没有律法的人那样，好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按照犹太人对律法的理解，犹太人是不可能也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的，所以保罗这番话肯定会令犹太人感到震惊。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自由，他完全不受律法的辖制，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什么都可以行。但这是否意味着 他什么律法也没有呢？保罗在21节告诉我们，他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他是有律法的。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律法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34和35节。约翰福音13章34和35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给了门徒们一条新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这就是在新约底下的要求，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可见在新约之下不是全无律法，否则基督徒的生活就没有任何准则，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看罗马书13章第8到第10节。罗马书13章第8到10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保罗提醒基督徒要追求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因为这样做就完全了律法。其实说基督的律法爱人如己，就是旧约律法的精神。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旧约没有这样的律法，这是否说神允许我们亏欠人呢？当然不是，因为亏欠人就是违背了律法的精神，你没有爱人如己。可见在新约下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这律法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你可以说基督的律法总结了旧约律法的精神。虽然基督徒不在旧约律法之下，但是我们知道追求爱人如己就是为了完全旧约律法的精神。旧约的律法可以比喻为父母教小孩子，父母通常会告诉小孩不该做什么，比如说不可偷东西、不可欺骗人、不可欺负人等等非常具体的指示。如果父母没有说不可骂人，那么小孩是否就可以随意骂人呢？当然不可以，很明显这不是父母的心意。同样旧约的用意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一些具体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当然旧约的用意不是为了教导以色列人一些宗教的律法，而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效法神的性情和心肠。所以先知弥迦就提醒以色列人，神不是要求他们守律法，而是要他们追求公义、怜悯、谦卑。如果你认真思想爱人如己这条律法，就会发现这条律法非常不具体，它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做才算是爱人如己。比如说饶恕人就是很具体的爱人如己行动，问题是应该饶恕多少次呢？有没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饶恕呢？难道说不论对方多么坏我还是要饶恕他吗？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就想方设法画出很多框框，比如在什么情况下我该饶恕，什么情况下我可以不饶恕，饶恕多少次才算是满足了爱人如己的要求等等。怎样做才算是爱人如己呢？你一看这条律法，或者你一看这条命令，就知道它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从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就能看出来了。所以逃避爱人如己的一个方法，就是将它律法化了。比如在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爱人如己，要饶恕多少次才算是爱人如己等等。于是我们就按照我们所定下的条条框框来遵行爱人如己这条诫命。不要忘记，罗马书七章所针对的是那些热心律法的人，不热心的人根本不会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基督的律法给律法化了。很多基督徒喜欢将属灵的事情弄得黑白分明，就好像旧约的律法一样。他们会问，安息日能够走多少里路，能够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到底该星期六聚会还是星期天聚会。问题是，为什么在新约神不把一切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呢？教会与教会之间这么多的争议，这么多的不同观点，正是因为神没有说清楚。如果一切都白纸黑字，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议了。为什么神不这样做呢？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随从圣灵的带领来行事为人，而不是按照律法条文来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不在律法之下，圣灵是他唯一的律法。圣灵带领人比较灵活，他会根据你的情况、你的程度来带领你。而律法这是死的条文，他从来不会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因素。明白这一点，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罗马书七章之后，保罗就谈到了圣灵的带领。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有神的灵来教导带领他们，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圣灵都会将主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圣灵的带领就是在新约下的律法，圣灵的任务就是带领我们去成全基督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明白这一点不太困难，但如果要认真实践就非常困难了。大多数基督徒宁可遵行律法，也不愿意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很乐意经历圣灵的能力，但却不愿意让圣灵完全接管我们的生命。因为要被圣灵引导，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自己，完全让圣灵来管理、带领、改变。这需要我们对神完全委身才行。如果你以律法来代替了圣灵的带领，你的属灵生命就不会有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不在恩典之下了。圣灵就是神赐给你的恩典，拒绝圣灵的引导就是弃绝了神的恩典。罗马书七章所描绘的就是这种想靠自己的能力遵行神律法的人的光景。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重生后的基督徒就不会陷入罗马书七章的光景。其实我们经常会面对这一种的试探，就是想以律法来代替了圣灵的引导。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律法是黑白分明，所以比较有把握。比如说到该不该守安息日，其中一个争议就是到底应该在星期六聚会还是在星期天聚会才算是守安息日。这种争议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心还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想找一些黑白分明的律法来支配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以为只要守了这些律法条文，我们的救恩就有十分的确据。难怪有些教会甚至教导人说，如果不守安息日的秩序就不能得救。 这种想法跟加拉太教会的想法是一样的。加拉太教会为了得到救恩的确据，就选择了接受割礼，因为割礼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确据。顺从圣灵的引导既抽象，代价又高。如果遵守一些律法条文能够给我们保障，那岂不是更好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觉得圣灵的引导太抽象了，于是就选择了相信教义来作为我们救恩的确据。其实不管你接受什么样的教义，只要你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你肯定是在律法之下。如果你不想活在律法之下，如果你想活在恩典之下，就必须让圣灵来接管你的生命，你别无选择。希望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明白到圣灵的引导的必要和重要，就有助我们明白罗马书八章的重要。好了，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的罗马书纵览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引导我到你的身上，引导我到你的身上。